Now, before we begin every Bible class, we apply the words from first.
我们每一堂课开始的时候都会从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的这一个经句来开始我们的整个课程的程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就在讲的是，如果我们在天父的面前将我们的错向他认错的话，公平公正的天父就会给我们一个洗刷清白的机会。而所谓的认罪这个说法，在希伯来文里面那个字，不是希伯来文，是希腊文，它其实是不带情绪的，就是我们只是告诉天父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做错了什么。好，就是如果呢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对老板生了气，或者对其他人有一些不高兴的事，或者做了什么，我们就告诉上帝说，上帝啊，我今天对我的老板不高兴。而我们就只需要这样子，很保持平静平常的心去跟天父讲，这就是这个经句里面教我们的做法。
They translate this word homologeo, the Greek word, as confess.
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在翻译圣经的翻译里面啊，去把这些字啊，认错这件事情翻译成了
Usually they translate as confess.
Confess.
Okay.
对，因为 confess 是告解，它是很多时候大家把它翻译成告解。
So you have a secret and you didn't want to tell them.
你要把那个不想告诉人家的秘密讲出来的那种状态，
okay.
那才是所谓的 confess.
Okay.
就是最主要是说，如果用了这个被逼供啊、哈告解啊这些词，其实对于英文来讲，那都有很多的那种感觉在里面，很多的情绪在里面。好，比如说一个基督徒就跟上帝说，嗯，上帝对不起，我真的不应该这样做的，我以后一定不会这样做，我一定会悔改。好，这种是用一种非常情绪化的方式去跟上帝认罪。为什么特别要讲解？因为那天我们在讨论说，在中国人甚至有西方人也是这样，当你在认罪的时候，他都带着一种好像一定要去救，就是要认罪悔改的那个概念在里面。但是其实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讲的这认罪是不包含悔改的概念在里面的。所以呢，你跟天父认罪就是你在告诉天父你做了什么。
And then God does the rest.
然后呢，上帝会做其他，会为你做其他的了。他最主要是他会宽恕你，同时呢，还给你一个正直的状态。他之所以可以让能够洗刷你的所有的罪，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也为我们洗刷了所有的罪。所以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罪就，当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的罪就一起上了耶稣的十字架而被清洗。我们的罪被十字架清，耶稣的十字架清洗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法律上面的一个程序，具有法律效应的一个程序。因为耶稣在那个状态下，他就是受罪的羔羊，是被献祭的羔羊。
He was perfect.
而且他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献祭，因为他的那样无限的完美，所以他可以将我们所有的罪都得到清洗。所以呢，从人类开始的亚当夏娃到最后未来的那个最后一个人类，所有每一个人的所有犯的罪，不管大罪小罪，全部都因为神，我们的耶稣基督的一个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的这个献祭而完全得到洗刷。好晕哦。
Okay, so we're just having an earthquake here, so the translator's freaking out.
Dizzy.
Yeah.
我们所有的罪都放到了耶稣基督身上，而天父承担了所有人类的罪，而去处罚他。
If you read a good gospel message tract, it'll explain this.
我们看一下那个彼得一书的二章二十四节。好，在彼得一书的二章二十四节里面提到，耶稣在木头上承担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 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个鞭伤听的在说他不是指的人类给他的那些士兵给他的鞭伤而已，他其实是也同时受了天父给他的责罚。
Okay, it looks like I'm going to have to explain that as well. Let's rebound, which means we'll name our sins to God the Father, because we haven't actually started the lesson yet.
我们解释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对天父认罪，所以我们先开始这个我们自己跟天父 私下的认罪的这个仪式。
Okay,
我们开始。
Let's do that now. Father, sir, we give thanks to you for the time that you've given to us now.
我们感谢天父给我们这些时间。我们也感谢你对我们的话语以及这些话语所有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得到圣灵，也让圣灵让我们可以理解你话语的真实的意义，而且让我们能够做最正确的运用在我们的灵性生活上。
That we can grow to be spiritually mature.
让我们可以在灵性的成长中越来越成熟，成为你神的最重要的见证人。而且在天使的征战中让我们能够荣耀你。
And we give thanks for these things in Christ's name.
我们所有的感谢是因为耶稣基督之名。
Amen.
Amen.
因为我们今天有非常多东西要讲，所以我们要快一点。之后我们可以给你们一些书让大家可以回去看。
Okay. But what I'm explaining at the moment is that Jesus Christ was the target for the punishment for our sins.
我们要先说的是耶稣呢其实是我们的罪和罚要的一个目标物吧。耶稣呢他应该从亚当夏娃开始，他们到我们人类的最后一个哈，这整个过程中我们所有人的罪都在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在西元29年的时候中午12点到下午3点的那个 Nisan， 我不知道是几月。
That's a Hebrew month.
反正就是一个 Nisan， 但是三月左右的一个就是 Nisan 这个月的14号，在那三个小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承担了我们所有人类的罪。即使在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其实耶稣就已经给他们这两个人这个课程，让他们要理解，要不要相信将来会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好，即使在这个伊甸园，还有到后来亚伯拉罕，好，以及很多很多的大祭司，他们都一直在运用羊来绵羊作为一个献祭。而当耶稣第一次到约旦河被这个施洗约翰受洗的之前，他走到前面去的时候，施洗约翰就看到他就说啊，上帝的羔羊来了。这是约翰福音一章29节。好，所以呢我们重点就在什么呢？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一刻，他就在为我们全人类做了一个献祭，而他自己就是那一只羔羊。而我们要记得是这个上帝，他是全知的上帝，所以他在对未来的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的，所以他在那一刹那间，即使耶稣是在2000年前上了十字架，他也承担了未来所有人类接下来要犯的罪。
Now God is a righteous God.
而上帝是一个完全公义的神，因为神是那么的完美而公义，所以当我们要跟神有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是要完全的完美公义的。而我们要成为一个完美公义的人，是不可能因为人的努力而做得到的。而罪呢，它其实是一个阻挡人跟神有关联性的一个阻碍，哈。它就是一个阻碍，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完全洁净的状况下，我们才能够在保持跟神的关系。所以神的完全的公义是需要被满足的。
We have an English word actually, propitiation.
耶稣基督其实是我们跟神和解的那个。我们了解耶稣他是一个完全无瑕完美，没有任何罪的一个我们的人类代表。即使他在十字架上， 这么的痛苦，而且承担这么多别人的罪，他依然没有生气，没有任何的那种自我觉得悲哀或等等的。所以他是其实是完美的，因为他的完美的牺牲，所以让所有的这些他身上承担的人类使过去未来的罪都因此得到了一个完美的和解。也因为这样一个完美的和解，所以他的正义公义就给了所有的愿意相信他的人。所以只要是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了完美的公义。然后呢，因为亚伯拉罕相信了主，所以呢，所谓的完美的公义就被赐给了他。
And that's Genesis 15:6，
创世纪第15章第6节。然后在罗马书中第4章也提到，就是亚伯拉罕和大卫王都因为相信了耶稣基督而得到了完美的公义，为人为神做了什么。
Now I can see all the legal things that are happening here.
这整个呢其实是一个法律性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说等于是我们的天父就是站在法官的位置去处罚全身都是人类的罪的耶稣。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天父就会看到，哦，你相信了耶稣在上十字架所承担的这一切，那因此因为你的信，我就可以给你完美的公义。
Now, these are all legal processes. There's no emotion involved.
这全部呢都是一个法定的一个过程，而没有任何情绪在里头。所以呢，当我们去跟天父认罪的时候，那也是一样，是一个法律的过程，而不是任何情绪的结果。如果有一个叫旧的人，他相信了耶稣基督，那上帝呢，就会给他一个正的 R， 就是完美的公义。这是等于是上帝给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礼物。这就像是上帝给了亚伯拉罕跟大卫一样，他们都得到了这个完美的公义。当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其实神会给我们40个礼物。好，那这是第一个礼物。那有一本书是特别写出来，就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会得到的40个绝对的礼物。
Irrevocable.
那40个礼物里面呢，有39个是上帝给出来之后，他是再也不会拿回去了。但是这个旧呢，就像我们一样，在就算信了主，我们还是一样有可能每天都在犯罪，好，一直到我们死。但是呢，我们要记得的是，就算他做了多大的罪状，当他曾经在那一刻开始信主之后，他都不会再失去上帝给他的公义跟他的救赎。上帝是不会改变主意的，因为他所有的运作是按照合理的一个程序，不是按照情绪。就这个人呢，他可以跟很多很多的这个信徒是一样的。也许他跟上帝讲说，我又犯罪了，也许他会说，我对我的太太不忠实。三个月他就是做了很多坏事。
Just to make it interesting.
但是呢，就算他做了这么多坏事，他并不会失去他的救赎。而因为他做了坏事，所以他会有非常多的坏的一些后果会发生在他身上，而且这些灾难他都会一直承担的。当下你就得到了一个完成的公义，但不代表神就不会给你责罚哦。他说当你在认罪的时候，并不代表说你要跟神说，啊，我真的很抱歉我做了这个坏事，而且我一定那个允诺永远不会再犯这个错。
Now, he could say that.
当然他可以这样说，但是你说就算你跟神说我再也不做了，但是神都知道这个人不见得能够做到将来不再犯同样的错。
You never make promises to God.
所以你千万不要跟神去做任何的承诺。就像耶稣甚至教我们不要对任何人做那种你要做你就做。
Like if you make an appointment with somebody.
我们必须知道，就是当我们下了一个承诺的时候，但我们是人。
People change, they change their thinking, they get emotional, for example.
有些时候人是会改变，或者是 太过于情绪化，即使你非常诚意的跟神下承诺说我绝对不会去跟妓女睡觉，但是你要知道你在跟神认罪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做一个法庭的程序。不论我们做了什么错，神当我们跟神认错的那一下，神就立刻看到这个罪是回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而由耶稣基督来接受这个罪的惩罚，不管这个罪是你的头脑里的想法的罪，还是你真的一个行动的罪。而那个时候呢，神看到是由耶稣基督带我们受了罚，所以他就已经承认这个处罚已经完成。所以我们在那个反弹那本书里面有很详细的说明这个对神认罪这个程序。